欢迎你收听 iRadio 爱广播，我是万峰，
我是康宁。
好，康宁老师好。那上个礼拜呢，我们公布了我们的空中辅导黄嘉言老师的部分要完结了。
因为呢我们都知道现在空中辅导了两位的主持人，一位黄嘉言老师，一位呢就是周树琴师母。那周树琴师母一直已经很长时间大家都非常喜爱她，信任她。那她一直呢都用一天的时间退休以后呢继续在节目当中。那我们呢就觉得这个老牌节目呢，这个招牌跟周师母呢，你觉得呢？
挂钩。
哎，这两者呢真的是密不可分呐。那所以黄嘉言老师呢其实也有他的特长独特的地方，我们也希望他能够有更多的发挥，所以呢不如就让他能够独立起来了，现在呢自己做一档节目。但是周师母呢仍然是很喜欢跟听众朋友互动的，所以呢他的那一天我们会保留，不但保留一天还保留第二天，就是把精神健康热线呢我们也跟就是他的就是周师母热线呢我们并排，有两天的节目。
对了，我们都说了这个事情了哈，那我们还没说黄嘉言老师要做什么节目，现在先不说。
万峰老师喜欢卖关子，一直说不说不说不说。
你要明白现在才3月7号，我还有整个月的节目要等着说这些事。
哎呀，人家说呢这个广告嘛你要多说几次，不是每个人都每一次能够听到嘛。
对，所以呢今天先预告第二个的事情啊。就是呢我们呢其中一个节目呢就是五的空间。也要完成他的使命了，光荣的完成了。
哇，这个也是另外一个炸弹啊，你知道吗？万峰，康宁呢是有一点担心的。
怎么
担心？这些消息出来呢我就被臭骂一顿了。
哦，肯定臭骂你了。但是我还是那一个答案啊，节目没有了我人还在啊，没问题啊，我们没有同工离职啊，所以没问题。
那为什么没有同工离职这个节目不继续做下去呢？
因为之前就是有同工离职，就是呢我们的原来的五的空间的设计呢原来就是用来训练我们的新进的同工，让他们呢有一个直播的机会还有直播的经验。同时间呢这个节目呢也是用音乐来陪伴我们的听众朋友的，所以呢我们觉得这个栏目呢就已经完成它的使命了。那所以就我们的于新田老师已经独当一面了哈，所以呢我们也实现了这个的用途宋山也独当一面了，我们秦贤也独当一面了啊，所以呢就完成它的使命。
其实呢万峰就把一些我总觉得你好像有一些颠倒了那个次序。节目的设计呢就是为陪伴听众朋友，也是一个音乐节目，不过正好也有一个这样的平台给新的一些主持人在这里呢就可以操练自己绝对不是只是用这个节目来作为训练同工的
双赢。
不然呢你就感觉听众就成为你的一个好像被训练的一个计划当中的一员呢。那我觉得的确每个节目有它的一个历史使命。经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我们也需要调整，不管在人手或者一些资源上面呢，还有这个节目设计最初的一个计划跟后来呢我们在评估之后是不是要改动。那所以也听到了同工的呼声，因为大家呢那个工作量也真的有一点超负荷了，所以这个节目呢暂时就要隐退了。
对了，所以呢 文慧老师他会干他该干的事，万峰呢就哈哈哈哈哈哈不知道干什么，然后呢这个于心田呢就会有一档改变的节目的安排。那我们还有整个月嘛，所以慢慢的说，慢慢的分享。
那其实呢我们也希望主持人能够健康一点，跟听众朋友呢深入的互动，而不是呢只是疲于奔命赶节目。那希望以后呢他们集中做的节目能够更精彩。
这个也证明呢我们的有音乐频道跟舞的空间的连成呢，我师故我爱呢也会在三月呢迎来了最后一次。所以如果你要点歌啊，要尽快了哈，跟熊乐唱唱歌尽快了哈。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最想的总是家，最想的是那份乡情，写给家乡的情书。
写给家乡的情书，这集呢继续有刘芳在这。刘芳老师你好。
Hello，Hello， 听众家人大家好，晴天老师好。
好，那上一集呢很兴奋的邀请到刘芳老师呢，他分享一下他在良友电台之后曾经到访过的国家，曾经到访过英国3年的时间，对吧？然后就来到加拿大，现在在加拿大都快1年了啊。
是，就是也觉得很惊讶，怎么这就快1年了，我还感觉没多久呢。
我其实呢不知道你来了加拿大，是1-2个月之前曾经有，我不知道是文慧还是哪一位主持人谈起你的时候就说到你在加拿大，我才知道你已经到了别的国家去。我还一直留着这个印象，你哎，你在英国好像跟那边的教会有服侍什么的哈，
是是是，
所以可以方便讲一下你为什么来到加拿大呢？还有别的方向吗？还是有其他的想法呢？哈，
是，其实您说到一个特别直接的事情，就是我其实曾经在英国教会也有一些服侍，并且呢跟英国教会的弟兄姐妹呢关系也还是一直保持非常密切的联络，也非常的想念他们。所以其实呢就是当秦仙老师给我这个哎呀关于家乡思念的这样的一个话题的时候，我觉得哎呀我这个面向有点多哈，
好多家乡吗？
好多家乡。对，其实香港包括良友电台对于刘芳来说也是一个很像家的地方哈，常常我就用比喻说呀，特别像刘芳这个娘家，就是良友电台，就像香港，
棒棒的。
包括我经常呢听到人说广东话呀，或者说说起粤菜呀，一起说去吃广东的早茶呀，都让我觉得特别的有家乡味的感觉。
是，
对，所以其实呢，说到加拿大呢，就是这也是一个相对来说1年多前比较临时的一个决定哈。因为当时本来呢也是希望在英国可能看看有没有机会留个的时间长一点，但是当时英国呢可能在签证方面呢就是比较严格哈，可能就比较困难一点，所以呢就尝试试看加拿大这边的情况怎么样。那当时就是尝试了之后呢，加拿大这边的签证就通过了，那我就说好吧，那这又开始要重新展开一次新的旅程。
在加拿大你主要的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对，其实这个问题呢就跟前面我们上一集讨论过的非常相关。现在加拿大呢就是刘芳其实现在在做一个应该不算全职吧，但是呢我确实是在一个米线馆打工来的。对，所以呢这是非常能够满足我家乡味的一个一个事情。对，非常是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我可能日常在工作的时候呢就能够吃到家乡的食物。
对，
然后呢同时呢也能够就是跟家乡的一些讲家乡话也是可能的哈。所以呢这个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然后包括像可能也是比较巧合的一点，就是我刚好到加拿大呢也在想说怎么去看下一步的路，也在寻求包括可能也去神学院去听课呀，然后在教会里面看看有没有合适的机会呀等等哈。那但是呢可能现在就是暂时还没有一个特别直接马上下一步就能踩进去的一个坑坑位，相当于是这样。
是，
那但是呢确实在这个过程里面特别巧的一点，也就是有一天刘芳觉得哎呀很想念家乡味啊，
是，
于是乎呢我就上网搜了搜说在加拿大温哥华这个城市有没有什么特别好吃的云南菜啊。 然后我就搜到了我现在工作的这家餐馆。然后我就吃饭的时候呢，就很巧就跟这个老板呢聊起天来，他也是一个很热情的一个老板娘哈，他也是一个云南人。然后咱们聊天的时候呢，当时就跟我说，哎呀，那你刚来这里，然后你呢也是能够合法工作的，那不然你就先来我们这儿上班吧。
哇，太好了。
就是对，是一个很巧的事情，也是让我觉得哦很有意思的，跟今天的话题非常相关的，对吧？就是你在寻找一个家乡的味道的时候，然后哎在这么样的一个异乡，然后同时遇到了家乡人，然后你开始在一个跟你的家乡非常高度相关的一个环境里面工作，然后这工作呢也是很新鲜啊，流放之前也没有做过，然后呢当然也有很多的挑战，但一方面也会觉得哦也是开辟了一些非常新的一个视野，所以呢怎么说，就是可能很大程度上也可以帮助我平衡一下我的这个思乡病吧。
所以呢你在异乡遇到同乡人，所以我就想这个思乡病可以如果真的是一种病的话，这个严重的程度可以降低一点了吧，已经没有那么思乡了吧，可以。
对，应该说是我可能现在确实找到了一个能够比较健康的面对这个病的一个方式。
是是不用吃药啊，不用吃药，不用看医生。
不用吃药，不用吃药。对，非常非常好。而且呢，确实是一个很亲切的一个事情。
啊，对对对。但是你毕竟还是在另外一个国家嘛。毕竟不是在中国嘛，然后有没有一些地方到现在在这个国家你觉得还没有能够适应的地方呢，习惯的地方呢啊？
其实确实还是有很多吧，就是因为一个国家它的历史文化这个是比较大的方面哈，然后从比较细致的方面，就是你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啊，然后这些生活的便利程度啊，你在这个国家里面它的一些制度体系啊什么样的，这些都得重新，其实也是得学习的一个过程。那另外呢，其实在对刘芳来说哈，就是跟我之前不管是在香港也好在英国也好，最大的一个我觉得失落的地方呢，就是没有像以前那样有一帮很亲近的年纪相仿的好朋友，尤其是呢就是主内的这个好朋友呢就更没有以前这么多了。所以呢这方面呢可能是刘芳自己觉得需要很多的时间去适应的，然后当然也觉得也是特别多时间去向神去祷告的，就觉得可能也到一个新的阶段，就是要一方面有成长的同伴，有属灵的前辈长辈，这些都很好，但可能现在呢就是要学习怎么去更多的去单独的去面对神，然后去向神去更多支取他的恩典，而不是好像更是依赖于周围的朋友啊团契啊同龄的人啊对，当然相信这教会啊同龄的属灵的伙伴也是神的赐福哈。
是，
那现在其实刘芳很感恩的一点就是我也在一个很好的教会只不过呢就是说缺乏一些就是同龄的成长的伙伴那这个呢可能就是一个需要慢慢在适应的过程，就是觉得哎呀好像这个没有以前那么热火朝天的有一群很可爱的弟兄姐妹小伙伴们一起玩。
虽然呢可能同伴没有之前那么多，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就还是呢不论你在哪一种的处境里面，你依然的去亲近神靠近神向神祷告而且有教会的生活，这个我想是首先要的，然后另外其他的就慢慢求神嫁给你了，又或者神安排什么你就顺从吧。
对
对，
是的是的是的，
是
在不同的境况之下呢肯定都有不同的事情要学习就像曾经刘芳觉得自己是一个很I的人哈，就是一个很内向的人然后但去到国外真的然后后来去到英国之后发现哎呀有很多的这个集体生活，一开始还觉得有点不适应，但后来发现哎呀很喜欢这样的集体生活，很这个怎么说，很离不开这样的一个很大的集体生活的时候，突然你又要换一个地方，要面对一个相对比较自己一个人面对神的生活，又要面对一个相对比较独立比较孤独的生活，所以呢但是也很感恩的，就是我们知道不论我们在什么样的境况哈，你面对周围的大的环境小的环境人的群体是如何变化的，那神总是在我们的左右这一点是不会改变的。
对对对我再深入的谈一点吧，就是可能你现在身处的这个国家可能 我不知道会不会对你的信仰的价值观带来一些冲击，因为其实很多伦理上的议题啊，可能很多很开放的事情啊，可能但是就是我们信徒或者是我们的信仰不能接受的，或者是诶的确要讨论的，会不会在你现在生活的当中会面对很多这种冲击呢，价值观的冲击呢哈？
其实呢，对于刘芳来说，我反而觉得，我在国外的感觉，在西方国家的感觉，没有我在直接身处亚洲的这种感觉那么激烈。
哦，
这个很奇怪哈，说起来很奇怪哈，因为好像西方国家现在，尤其是北美国家，大家都知道哈，对于尤其是性别议题
啊
这些方面会比较激进哈。但是呢，怎么说呢？可能是刘芳一直所处的这个教会，包括我们所相信的这个这个怎么真理的这个基础。或者我们选择加入的教会一直都是相对所谓保守派立场的这样的一个教会。
是的。
那所以呢，大家在这个方面上倒还是比较统一的。至于社会的这种这种大环境上的话语呢，我自己反而觉得好像因为我不是他们西方人。所以呢，我反而觉得就是他们太多的西方式的这种讨论呢，跟我的影响并没有那么大，反而是可能我自己身处在一个亚洲的氛围里面的时候，我才特别觉得好像我在这个亚洲中文的语境里面，好像比被参与的这个可能性会更高，或者说涉及到这类的讨论性会更高。
是，
所以呢，就即便说看起来好像就是西方国家这方面，北美国家这方面会比较激进，但是在我日常实际的生活中来看的话，却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对，所以这个可能是一个跟我们的直觉有点相反的地方。
是你真的是很坚守你的信仰嘛，你的底线要守得好嘛，因为而且你也参与一所教会，那教会一起弟兄姊妹共同努力维护着我们基督教的价值，这个也是非常的重要的啊。
对，确实其实也是有代价的，就像我现在在的这样的一个教会哈，它是一个其实也是一个纯英文的教会，是一个应该说西方本土的一个教会，所以这个教会呢，它为了坚守这样的一个立场呢，其实是有相应的代价，就比如说像我们现在这个教会，它原本呢，其实在这个社会里面，或者说它在相应的，比如说它有一个原本有一个很好的教会的建筑，一个聚会的地点，但是因为在立场上跟这个主流的所谓甚至政府啊，或者说大的文化方向上是有些不符的啊，所以呢，这样的一个对立呢，以至于呢，我们这个教会曾经可以使用的这样的一个比较适合的教会建筑呢，我们就没有办法再使用，就有点像是说那可能对方觉得你跟我们的立场不一致，我们就要收回你曾经可以获得的一些权利。那在这个层面上呢，其实也是肯定是受到一些压力的。所以怎么说呢，从个人就刘芳自己个人角度来说可能没有那么明显，但实际上就是就像刚才秦贤老师说的，就是我们作为教会的一个整体，或者说我们作为坚守这样的一条底线的这样的一个群体，作为基督徒这样的一个群体，其实是会受到这样的挑战的。
那所以呢，收听中的家人如果听到刚才刘芳老师的分享的时候呢，也多多的为他以及他教会的弟兄姊妹祷告。好，在最后一个环节了啊，我们这个栏目特有的环节就是呢，邀请你呢可以先用普通话跟你家乡的亲友讲几句话，然后呢用完普通话之后呢，就请你用你家乡话，就是云南话，也跟着亲友们讲几句分享的话吧，好吗？
好的。亲爱的家人们，真的很多年在外漂泊，也是很想念你们，也感谢你们一直在远方支持我，才能让我有这么多的选择，也特别希望你们真的有一天能够认识这一位创天造地并且拯救我们的神。好，那这次接下来就用云南话说。
来
是，亲爱的家人，真的很想念你们，也特别感谢你们一直的支持，也让我在远方能够有自己的寻找，能够有自己的自由，也特别希望你们能够有一天认识这一位创天造地的神，也认识这一位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
好，耶稣基督我听得懂啊。
是，对的。
好，那非常谢谢刘芳老师今天以及上个星期呢一连两集接受秦贤的访问，那希望你前路呢得着我们上帝的保守哈。虽然呢农历新年已经过了一段时间，但是仍然祝福你在马年呢能够得着更多的恩典以及平安，在外地要保重啊。
谢谢秦贤老师，也谢谢听众家人。
好的啊，先跟你聊到这里了，下次有机会再谈啊，拜拜。
好，拜拜。
人生为什么总有这么多困难磨练呢？
今天我们虽不理解，但相信所有的事情都有它的意义。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说：我对你们说了这些事，是要使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要有勇气，我已经胜过世界。
神话语是人的属灵维生素，我们都要来补一补，让生命成长，灵里健壮，活出盼望。
感谢神。
感谢点啥？
感谢神，我生病了。
良友电台同工病患见证，
感谢神，我生病了。
感谢神，我生了一场病。哈，这有什么值得感谢的呢？生病是会使人不舒服的，而到了现在，我仍然会感到不舒服，我仍然是个病人。六年前，我得了脊柱侧弯的病。在现代社会里面，越来越多的人会有这个病的了。电视和手机这么流行，人人都少了活动，成为电视迷，成为低头族，身体缺乏锻炼，肌肉就流失了。所以我特别鼓励现在收听节目的您，要多走动走动，操练身体啊。不过宋山，我并没有沉迷看电视或者玩手机啊，那我是怎么得病的呢？哎，凡事适可而止，过量就会出问题。正因为我热爱工作，也喜欢练大提琴，除了睡觉的时间，我就是从早做到晚。那不是做事情的做，而是坐着的坐。如此忘我，压根就没有考虑到做也要做得正确。有趣的是，坐公交的时间反而我是站着的，也就是这个时间，我发现我得了病。有一天，我如常的站这四十分钟的车程，却在途中我的右腿发麻了。哎，是我站得太稳了吗？如是者，坐车就这么一直的出现状况。又有一天，我练完琴发现我的胸骨两边高低不平啊，哇，这可把我吓了一大跳。除了这些，其实我还有一个便秘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我。我的身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经过几番挣扎，我终于去了看脊医，希望可以得到一个答案，消除疑虑。结果发现我的情况是属于轻微的 S 型脊柱侧弯，除了脊柱出现问题，颈椎也有问题。原本应该是前凸的颈椎生理曲线逆转成为后凸，头部就会随着曲线向前倾，原本由颈椎骨骼承担的重量就转移到颈后肩部的肌肉，这么长期的牵拉就出现麻木和酸痛了。记得第一次在脊医那里进行扎针治疗的时候，我肌肉紧绷的连针都给折弯了。 我知道有很多的疾病都比我的情况更严重、更痛苦，但是对我来说，脊柱变形实在是叫我难以接受啊，因为我完全没有想过我会有这个病。读书时期每年都会做脊柱评估，而我的结果都是漂漂亮亮的。不过在中学毕业以后，没有了固定的体育课、舞蹈班，我就忽略了自己的身体，身体这么变得畸形了，我就觉得这是一件羞耻的事，显得我好像做错了些什么才会搞成现在这个样子。有时候我会这么安慰自己，著名的大提琴家马友友也有同样的病啊，他还做了手术了呢，我得了这个病也不代表我没用嘛。马友友他有67度的严重脊柱侧弯，而我只有11度，属于轻微的程度，却已经够我难受了。我又自责又内疚，觉得自己做不好，但是一切都后悔莫及了。过了些日子，当我抽离一点，先思想神的爱，再反观自己的生活，渐渐发现到其实我是很容易紧张的，常常害怕这又担心那，害怕别人怎么看我，担心自己做不好，常常都想把自己藏起来，加上自己愤世嫉俗的态度，觉得大家锻炼身体都是为了美，哼，我才不要这么做呢。如此一来，加倍的焦虑，加倍的肌肉收缩，生理跟心理相互影响，形成了恶性循环。但是真正的爱里面是没有惧怕的，当我没有这一份爱，生命就出现了问题。我挣扎着，缓缓地展开这一趟漫长而充满起伏的治疗过程。一方面，我建立起运动的习惯；第二方面，我重新学习怎么做得好，是怎么坐着，找回核心肌群，坐直，收起下巴，维持颈椎挺直，特别是要懂得在工作跟身体维护之间做出平衡，专心工作之余也要活泼地留意身体发出的信号。第三方面，我重新认识自己，学习欣赏自己，而这一切都离不开我跟创造主的关系，我必须跟天父好好地建立起关系，才可以得着力量去爱护自己。感谢神，我生了一场病，现在仍然患着这个病，但是神的恩典够我用，我确实是活在他的爱里面。
iRadio 爱广播，
知音牵手同行，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
劝慰子呢就分享呢，听空中辅导17、18年了，正是因为周师母的教导，让他对婚姻了解更多，结婚以后才知道怎么去经营。空中辅导是良友电台金牌第二节目，随着师母慢慢的老了，节目缩水当中啊，但是周师母还是很坚持，很多弟兄姊妹很喜欢跟周师母聊天啊，那我也期待嘉言老师的新节目。
是的，嘉言老师呢，他也是有他独特的地方，我也希望呢，有很多听众朋友一样喜欢他，各有所长。
推出来他的新的面貌啊，那他是年轻一辈的佼佼者，所以呢，就一起为他祷告，预备迎接他的新节目。我是万峰，
我是康宁，
谢谢你收听 iRadio 爱广播，拜拜，
拜拜。
我要活出盼望，让你的光点亮我路的前方，就算黑夜漫长， 我仍要活出盼望，我要活出盼望，让你的